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率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要求 TikTok 嘅中国公司股份持有者出售其持股，否则将喺美国禁用该应用。而此事亦获得抖音国际版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嘅证实。报道指出，此举标志着拜登政府的重大政策转变，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度抨击拜登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来到解决 TikTok 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目前美国财政部正是同核下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商议相关事宜，并在最近告知字节跳动上述要求，这个亦是拜登政府任内首次威胁禁用 TikTok。 虽然前总统川普曾在2020年试图禁用 TikTok， 但最终遭到法院驳回。根据字节跳动公司高层之前透露，字节跳动 60% 的持股由全球投资人持有， 20% 在员工手中， 20% 在创办人手中。不过创办人股权有超额投票权，这个在科技公司中相对罕见。去年 TikTok 曾同意外国投资委员会提出的一连串改革，包括将美国用户个资储存在美商甲骨文中，并由甲骨文审查其软件，以及指派三位获政府批准的人选组成监督小组。这一些运作现在都还在进行中。不过 TikTok 高层近日亦开始讨论从母公司分拆的可能性。根据彭博分析师的推算， TikTok 本身市值介于400亿到500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中共当局将怎样回应美国提出出售持股的要求。白宫和外国投资委员会亦拒绝对消息报道置评。然而 TikTok 執行長周受資預定在下個禮拜赴美國國會作證，屆時外界將獲得進一步的資訊。據白宮發言人約翰·柯比星期三表示，在美軍無人機被俄羅斯戰鬥機攔截墜入黑海之後，國務院已就此事召見俄國大使來到表達抗議。同時他表示，美國正是採取行動確保在黑海上空被擊落的無人機不會落入外人手中。柯比在接受 CNN 採訪時強調，這些無人機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在這裡飛行，執行支持我們國家安全利益的任務。我們傳達給俄羅斯大使的訊息是，他們在美國資產附近的國際空域飛行時需要更加留意。柯比強調，在不涉及太多细节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来到保护我们那架特定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是美国的资产，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敌人得到它。据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15号表示，俄罗斯将设法打捞坠入黑海的美军无人机。针对帕特鲁舍夫的说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强调，如果无人机被俄罗斯回收，美方会采取相关行动，防止机密情报泄漏。我们非常有信心，届时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再有价值。此外，他亦都提到，从技术角度来看，任何回收行动都会非常困难，美方可能需要几日的时间才能够知道无人机残骸在4000到5000英尺深海中的散布范围。据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星期三表示，他已经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就俄军击落美国无人机一事进行了交谈，并告知对方，美国飞机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行动。奥斯丁在五个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刚刚同我的俄罗斯同行绍伊古部长通了电话，正如我反复所讲，大国之间应该成为透明和沟通的典范，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奥斯丁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通话。 美方表示，在之前一日，俄罗斯飞机在黑海上空击中了一架美国无人机，迫使其在国际水域坠毁。该事件亦令到美俄两国自一年前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接近于直接冲突的状态。而当日的这一架美国空军 MQ-9 死神无人机是在黑海上空飞行时，螺旋桨遭到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撞击之后被迫坠海，但俄罗斯国防部随即否认了它造成了这一事件，强调俄罗斯国防部没有使用武器，亦没有实质接触。对此，美国表示它正是努力解密显示这一次坠机事件的监控录像。当日奥斯丁和绍伊古的谈话凸显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另一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说，他亦计划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列里·格拉西莫夫举行会谈。米利将军说，我们知道这一次拦截是故意，我们知道这一种挑衅行为是故意，但是尽管俄罗斯故意选择了导致无人机坠毁的时刻，但是不是有意撞击，美方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直谷银行突然倒闭，不仅一度令美国的金融界陷入恐慌，这起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亦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原来直谷银行破产不单止影响到美国当地新创，亦烧到中国新创圈。直谷银行倒闭是否会令到中国遭到池鱼之殃？直谷银行和中国又有什么特殊关系？对此，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
因为矽谷银行它是服务新创企业的一个商业银行，替它做收支，如果风险创投或者私募基金注资到某一家新创企业的话，矽谷银行就会配套的给贷款。这样的新创企业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呢，这一家企业关闭的话，等同于中国大陆的新创企业要来美国融资的管道被封闭，所以我把它解读为广义的来讲是美中之间金融脱钩的一部分。
因为直谷银行它是服务新创企业的一个商业银行，替它做收支，如果风险创投或者私募基金注资到某一家新创企业的话，直谷银行就会配套的给贷款，这样的初创企业有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这一家企业倒闭的话，等同于中国大陆的新创企业要来美国融资的渠道被封锁，所以我将它解读为广义的来讲，是美中之间金融脱欧的一部分。吴家龙进一步谈到，对中共而言，很多新创企业其实是闷声发大财的一部分，就是用新创企业的名义将很多国内贪腐的一些钱洗出去，还有很多开销亦是透过直谷银行来到转移，所以它有可能不只是一个融资渠道，亦有可能是一个变相的洗钱渠道。美国直谷银行倒闭之后，位于欧洲的瑞士信贷银行15号股价一度崩跌 30%， 引发了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新担忧。瑞信集团星期三宣布将通过担保贷款向瑞士央行借款多达500亿瑞士法郎，借此恢复市场对银行系统崩溃的信心。吴家龙表示，瑞士信贷的确是好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一出事，通常是因为亏损已经大到掩盖不住，无法挖东墙补西墙。
瑞士信贷跟矽谷银行都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升息所带来的债券价格的下跌，因为债券殖利率要跟着走高嘛，所以价格下跌。那他们买的时候呢，利率低嘛，价格高，现在的话殖利率走高就价格走低了，所以他们的债券部位就有亏损。
瑞士信贷跟直谷银行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升息所带来的债券价格的下跌，因为债券殖利率要跟着走高，所以价格下跌， 咁佢哋买嘅时候利率低价格高，而家嘅话殖利率就高就价格就低，所以佢哋嘅债券部位就有亏损。吴家龙进一步解释：
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低，这个叫利率倒挂，这个问题才是瑞士信贷的核心问题。因为短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是借短进来，放的是长的，那短端利率高等于资金成本高，那长端的利率低等于是资金的收益或者报酬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银行的资金成本超过资金的收益的话，那就是会变成亏损。通常大银行的话尽量撑，尽量撑，撑到最后撑不下去的话，那就想办法挖东墙补西墙啊，用各种手段尽量的掩盖危机的表面化。那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你才会看到危机表面化。那危机表面化的时候，通常已经很麻烦了。
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低，这一个叫做利率倒挂。这一个问题才是瑞士信贷的核心问题。因为短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是借短进来，放的是长的，那短端利率高等于资金成本高，那长端的利率低等于是资金的收益或者报酬比较低。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大型银行的资金成本超过资金的收益的话，那就是会变成亏损。通常大银行的话尽量撑，尽量撑，撑到最后撑不下去的话，那就想办法挖东墙补西墙，用各种手段尽量地掩盖危机的表面化。那最后实在是撑不下去的话，你才会看到危机表面化。那危机表面化的时候通常已经是很麻烦了。吴家龙认为瑞士信贷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连锁效应，但他相信欧洲央行应该会想办法优先处理，以免引爆恐慌，继续产生扩散效应。中国军方宣称，据北京、伊朗、俄罗斯等国军队共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海军将在3月15号到19号在亚曼湾举行所谓的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这一次中方派出南宁号导弹驱逐舰参演，主要参加空中搜索、海上救援、海上分裂式等科目演练。据悉，中国、俄国、伊朗去年和2019年分别举行过类似演习，这一个凸显出北京和那一些被美国及盟友有很大程度上回避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联系日益增长。另外，这一次军演的地点选在亚曼湾亦备受外界关注，原因是伊朗、巴基斯坦、亚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海岸线皆位于战略要地波斯湾的沿线水域。对外界的担忧，北京此举欲加强在中东的存在感和影响。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曾表示，北京在这个地区悬挂国旗参加军演，是为了警告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争夺印度洋控制权。海外时评人蓝述向本台记者分析指出，从地理位置上讲，亚曼湾连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是阿拉伯国家石油的重要出海口，对于保障中共的石油供应极其重要。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它即使能够通过亚曼湾进入阿拉伯海，最后进入印度洋，但是仍然仲是不得不经过南中国海。而对于南中国海来讲，菲律宾的地理位置不但靠住南中国海，而且邻近台湾，所以美国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而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在亚曼湾进行联合军演。他进一步谈到，这个实际上就代表着目前世界上正是迅速形成的两大同盟，一个是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首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同盟，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同盟。这两大同盟正是为未来战争所进行的积极部署。然而，这一次联合军演正值中美间的紧张局势，因为北京支持俄罗斯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之际， 美国及其盟友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对俄罗斯实施惩罚性经济制裁。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15号表示，针对这一次中俄伊三国联合军演，白宫会进行观察和监视，确保这一次演习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造成威胁。